亲爱的天父上帝，每次我们这样祈祷的时候，我们都发现我们生命最尊贵的身份就是我们是你的儿女。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一个礼拜的忙碌之后，你设立安息日，为的是让我们能够享受在你里面彻彻底底的安息，包含可以把焦虑交给你，把重担交给你。神不仅这样，你还赐我们你自己的话语，好像我们在你的话语中，饥饿的得着饱足，软弱的得着刚强，受捆绑的得到自由。神，谢谢你，请求你带领孩子能够恭敬传讲你的话，愿你赐福我们。祷告交托奉耶稣的名，阿们。生活一定存在冲突，因着不同的价值观，像是对金钱的运用、孩子的教养、生命的优先顺序，夫妻两人因为价值观不同会有冲突，或像是不同的兴趣也会引起冲突。比如说两个人要一起出去玩，你喜欢动态的休闲活动，我喜欢静态的，所以到底一起出门的时候要听你的还是听我的？还有更常见的原因是因为利益的对立，像是劳方、资方永远有不同的立场。除了生活一定存在冲突，法国神学家和精神科医师欧瑞森他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冲突是生命现象。孩童呢，一个人当他出生到世上就意味着他开始陷入冲突。每个人的生命成长也是经由很多冲突的阶段长大的，譬如说孩童藉由生长的过程里面会经验第一个冲突就是断奶的冲突。我听过很多做妈妈的说，当孩子要断他奶嘴的时候很麻烦，有的甚至还在奶嘴上涂辣椒反正就是很刺激的，为了要那孩子说我要我要，妈妈说不行了不行了，冲突或者是后来会有叛逆期的冲突、青春期的冲突等等。这个神学家也说到，不止这样，人还处于跟自己的冲突。人总是内在有一个声音，自己的内在的声音常常是父母传给我们的。接下来是更多的冲突，是自己跟家人，再来是自己跟工作环境等等。所以可以说因为上帝创造我们如此的不同，又因为生命是一个动态成长的过程，我们一生都会有冲突。这个真实性在圣经里面处处可见。因为今年七月八月我们教会这两个月是我们教会定为外展跟亲子月，所以在今天特别是亲子主日的时候，我邀请我们特别来看一个发生在亲子关系中的冲突事件，而且这个冲突事件发生在耶稣的家庭。耶稣的家庭也会有冲突。故事是这样子的，又是一年一度的逾越节了，对犹太人来说，特别是男性，每年有三个重要的节日要前往耶路撒冷的圣殿，是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于是呢，身为犹太人的约瑟带着妻子玛利亚还有已经12岁大的孩子耶稣，他们一同往耶路撒冷的圣殿去。说起耶稣的父母约瑟、玛利亚，他们实在是一对不简单的夫妻。因为啊，关于养育耶稣这件事情，打从一开始他们就经验了好多他们没有办法明白的事情，像是先是天使向玛利亚显现跟他说，玛利亚你会未婚怀孕生子。好，约瑟听到什么？听到天使跟他说，你不要休了你的未婚妻玛利亚，照样娶进门，因为这是上帝特别的旨意。不明白的还不止如此，然后这个孩子竟然出生在马槽，还有牧羊人专门来朝拜他，说了许多天使告诉他们关于这个孩子的事。圣经怎么记载呢？说对于这些事听见的人都很诧异，而且玛利亚将这一切不明白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考着。虽然有这么多的疑惑不明白，但约瑟、玛利亚仍然是一对相当敬畏上帝的夫妻。他们忠心地生下耶稣，按着犹太人一切的规矩，就是孩子满了八天之后要给他行割礼，按着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就带孩子到耶路撒冷去，象征地把他 表示把它献给上帝。然后呢，最后又在逾越节这个重要的时刻，带着已经12岁的耶稣去耶路撒冷守节。由此可见，我们先来看这是怎么样的一对父母。约瑟、玛利亚可以说是尽一切所能，按着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养育耶稣长大的父母，对不对？然而，如此尽心尽力的父母，还是免不了会遇到亲子间的冲突。事情呢，就是发生在这个七天逾越节过完节期之后。逾越节结束了，约瑟、玛利亚和所有从外地远道而来，一起到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开始一起纷纷的在离开耶路撒冷。可能是因为犹太人他们彼此的关系紧密，所以孩子不一定会跟着父母，也会有别人帮忙看着。就像生长在台湾乡村的孩子，这边有没有人你是乡村长大的？举手我看一下。哎，你好，我其实是台北小孩啦，我是直到07年上帝让我抽签抽到台南顶洲，我才第一次在乡村生活这么多年。我发现乡村的孩子有一个幸福很有趣，就是整个村庄都认识你。我看到什么叫整个村庄一起养这些孩子，所以有时候天暗了，然后小孩不回家，别人都知道这谁家，就是说某某某赶快回家吃饭了，不要在外面玩哈。所以呢，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哈，大家都认得彼此的孩子，所以耶稣的父母并没有时时刻刻盯着孩子，还是有其他的原因，让约瑟和玛利亚都一直认为，当他们在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一定是走在人群中的。怎么知道？已经走了一天之后，他们才发现大事不妙，奇怪了，孩子怎么跟别人走，也不会一整天都没有在我们面前晃过一次吧？在亲友的当中才发现找不到耶稣，耶稣不见了。于是呢，他们连忙回头去耶路撒冷找人。耶路撒冷是个大城市，耶稣他们从拿撒勒过来是个小地方。当亲人朋友都一起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因为很多人，所以安全没有问题。可是当没有亲人在旁边，大城市代表什么？庞大而且危机四伏的地方，充满暗巷、陌生人。我想每个头脑的清楚的父母都不会愿意将自己未成年的儿子单独留在一个陌生的大城市里。已经离开了一天的路程，好，我们说已经走一天了，回去又再花一天，然后再花一天在耶路撒冷里面找啊找啊找啊找，这对累翻了的父母应该吓坏了吧。在场有没有父母？你如果三天找不到小孩，应该要疯了吧？你可以想象有多恐怖。终于在三天后，他们在圣殿里面看到了耶稣。他们原本可能以为会看到一个因为与父母走散三天，惊恐不已，一看到他们就热泪盈眶，出来抱住他们的耶稣。我会有这样的想象，是因为虽然我单身，但是以前在教会牧会的时候，曾经你有带青少年出去或是带儿童出去不见的经验吗？真是很恐怖。我们因为在一个很农村的地方，然后我们的青少年就说，牧师，我们很想去逛百货公司，因为很少有机会去。我说哦好哦，我们还真的交通不方便，我们还租游览车去逛百货公司。我们从学甲然后租了一个小巴，然后20几个人坐车在高雄，然后去一个很大的 mall。 我第一场有讲，想说不要给他广告好了，就一个很大的 mall。然后呢，总不能20几个人一起逛街嘛，我们就大的带小的，高中生带国中生，就一组一组分组出去逛街，然后就说几点回来集合。时间到了呢，我就回来，然后集合点点点，就少一个。我们里面呢，只有一个魄力一直拜托小六的，我让他参加，结果就只有他不见了。然后我就，可是跟他同组的高中生回来了，我就问说，那个某某某呢？他们说，牧师，就时间到了，我们就怎样都找不到他。所以我们就赶快来集合了，我都快疯掉了，他们竟然把他丢掉跑回来集合了。然后我知道说，好，你们最后在哪里看到他，然后他们就跟我讲在哪里，我就说好，其他人请你们全部都不要走，都在这里。然后我跟另外一个辅导说，走，我们赶快去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赶快搭电梯，然后他们是在一个游乐场走散的。我一到那个游乐场还有电，我就一直祷告说，上帝啊，拜托，这个地方这么大，他如果丢了我怎么跟他父母交代，我总不会等到这个莫要关门我才找得到他小孩吧。结果还好电梯一打开，我就看到一个男生， 六年级，话都讲不出来，眼眶泛泪。我就说，哦，还好还好，你没有跟人家到处走，还好有找到他。所以我在想象哦，这个耶稣的父母一定会想象的孩子应该差不多是这样，啊，爸妈终于出现。结果跟他们想的完全不一样。他们看到一个非常平静的耶稣坐在犹太教师的中间，一边听一边问。对于这样完全不着急的耶稣，约瑟玛利亚很惊奇，很惊讶。玛利亚对耶稣说，孩子，为什么你这样待我们？你父亲和我非常焦急，到处找你呢。真是个温柔的母亲啊，要是我应该破口大骂了。你在干嘛？我们找你找疯了，你竟然还有闲情逸致在这边高谈阔论。不管怎么表达，要说的重点是，耶稣，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父母，让父母担心死了却不以为意？耶稣会怎么回答呢？如果我们是耶稣的父母，我们希望听到他回答什么？爸妈，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这样，我下次不会再做这件事了，我会更好。还没有，耶稣回答，圣经总是让我们惊讶。耶稣回答，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当在我父的家吗？当爸妈很想打他。三天以来，约瑟与玛利亚一直为了耶稣担心受怕，可能还暗自责怪自己，怎么连一个孩子都没有顾好。可是耶稣的回答不但没有安慰他们，还再次伤了他们的心。只是另外一方面，说这句话的耶稣心里好受吗？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你们不知道吗？约瑟、玛利亚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们，耶稣也不明白为什么他的父母到现在，从他出生就有这么多奇怪的异象，怎么到现在还不认识他是谁。我们看见一对敬畏神的父母，按着自己觉得最好的方式来养育孩子了，还是免不了遇到孩子跟他们所期望所期待不一样的时候，这样彼此期待的落差对两方来说都不好受啊。这样的冲突在我们今天的亲子关系中仍然是熟悉不过的。为人父母的常常会发现孩子有一些跟自己超级无敌像的地方。我在网络上找了一张我很满意的图，一模一样的睡相。真的，我跟你讲哦，跟你们说，我睡觉的时候手常会放这样，然后有一天我看我妈妈睡午觉，发现她手也放在头上。我们看我们的孩子常会发现孩子有一些跟自己无敌像的部分，但是也有许多让自己相当不明白的地方。像是父母不擅长美术，孩子却超喜欢画画。父母是音乐老师，孩子却不喜欢音乐。父母亲很外向，孩子却内向到不行。父母建议孩子去念这个，往这个发展比较好，孩子却选择啊那个那个那个。我听过不止一位妈妈分享说，每一个孩子一出生就有不同的气质。我觉得妈妈好会形容，形容这么优美，她应该是要说小孩好难搞，就她说不同的气质。这个文静，那个活泼，这个急，那个慢。对第一个孩子，我一样都是我在教，第一个孩子我就很好带，他怎么一样的方法到第二个孩子一点都不管用。这显示当父母真是难啊，对不对？我想在场的父母都很能体会当日约瑟和玛利亚的心情，无法明白孩子到底在想什么，无法明白孩子为什么这么不了解父母的心。这种难过父母很深刻，特别在孩子回嘴的时候，父母更是伤心。那孩子呢？为人儿女的，他们的心声又是如何呢？人哦，不管几岁，你都有儿女的身份嘛，哈。你就算你的父母过世，你也都当过这个儿女的经验。所以我举一个成年人的例子。有一次我听一个成年人分享他父亲的故事。他说啊，他父亲是一个很杰出的建筑师，他一直都很敬仰他的父亲。 但是随着父亲渐渐年老，他常常听见父亲说一句话，他的父亲总是说，我这辈子实在很失败，因为你阿公希望我能够成为医生，可是我一辈子都没有完成他的愿望。遗憾啊，遗憾，这位老先生心里充满遗憾，无论在他的专业上已经做出多么卓越的贡献，他都觉得自己不够好，因为他跟父亲的期望是不一样的。一个没有受到父母接纳的孩子，一生都有遗憾。为了自己的独特与不同，可能因此跟父母口角，不断地诉说争取，其实孩子的心只在说一件事，希望父母能够认识他，照他的样子来爱他。另一方面，我也想我们再问深一点，一个因为不明白自己的孩子而担心受怕的父亲或母亲，心里更深的又在说些什么呢？父母在说，孩子啊，我怕你受苦，孩子啊，我怕你不成才，孩子啊，我怕你找不到工作，孩子啊，我怕你找不到对象，孩子啊，我怕你不见了。甚至父母年老的时候，很多没有说出来的话是，孩子啊，我怕你不要我了，孩子啊，我怕你不爱我了。在准备这讲道篇的时候呢，有好多话震撼我，这是第一句。我在古伦神父的书里读到一句话，他说每一起冲突都揭露我们用来自我安慰的安全感。那个我们最没有安全感的地方，就是我们最常念孩子的地方，藏着我们最私密看作最重要的价值。那个是我们的孩子无法从我们念他们骂他们的言语表面上无法明白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诚实一点，可能也是我们自己不全然明白的。我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生气，表面上是他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是他踩到一个我们很大的安全感的地方。我们为什么伤心，我们到底失落了什么，我们到底在害怕什么，其实我们也不竟然全然明白。于是我们会发现一个限制，就是其实生命是一份奥秘，这个奥秘恐怕只有上帝，创造我们的上帝全然明白。我举一个例子，你有没有发现10年前你对自己的认识跟现在10年后是不一样的？有一天在10年后，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也会是更多的。既然我们自己都一直还在这个持续认识自己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连我们自己所有的情绪是为什么我们不见得都全然透彻明白，那我们怎么可能期待我们的父母会全然了解我们？又或者是说，我们怎么可能期待我们的孩子，我们能全然明白我们的孩子？父亲与孩子，母亲与孩子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因为父母不明白儿女，或是儿女不明白父母而起的冲突，非常合理，连耶稣的家庭也是如此。可是面对冲突难免，然后明白对方又是彻底完全对方又是不可能，这样的现实之下，那我们该怎么继续生活下去呢？或者是说，在一定有冲突的状况下，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吗？耶稣面对父母的责备，他第一个反应并没有接受哦，他反倒是说了他对他自己的认识，应当在父的家。我们不晓得圣经没有告诉我们12岁的耶稣他到底已经对他自己明白到多少，已经明白他要为罪人死的等等等等了吗？但是从他所出这短短的一句话说应当在我父的家，至少显露出了他的自我意识已经表达了，他不只是约瑟的儿子，他已经知道他还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在耶稣自我袒露表达不，你们误会我了讲完之后，耶稣没有再多说什么，他起身 和父母回耶路撒冷去，拿撒勒去，并且顺从他们。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得更直白，说事事都顺从他们。 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耶稣没有逃避冲突，在他父母不明白他之处，他勇敢地为自己发声，但是他最终顺服上帝所创造的秩序，那是无论他比他的父母多知道多少，他都是他们的孩子，该受父母管教的孩子，所以他跟着父母回去了，顺从他们一起生活。再来，那又生气又伤心又迷惑的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又是怎么结束这场冲突的呢？妈妈骂完，儿子不听，换爸爸，换爸爸开口来教训这个不受教的孩子，骂到他低头吗？然后我以前在乡村服侍的时候，我们有一段日子有开客服班，有一次有一个小孩就想要玩耍，所以客服班一半就跑回家了。后来下课后，我看他妈妈骑着摩托车载他来，然后在我面前说：“跟老师道歉，跟老师道歉，你道歉，不然我就不要你。”我快吓死了。就是，然后他就说：“这囡仔哦，爱二楼对，我一定要二楼对，让他知道谁是妈妈。”哦，好，我在那里非常的为难。好，所以玛利亚念完不听，换爸爸出来管吗？还是他们一路碎碎念回去，或是以后逮到机会，不断的拿出来重复机会教育？圣经说玛利亚做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耶稣回走完以后，玛利亚竟然没有说什么，玛利亚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存在心里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有丰富的意思，包含看穿、看透及承担，因此我们可以有好几个不同的向度来解释这个存在心里这个动作。一种是透过这个事件可以看穿这个行为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例如说我的儿子到底在烦恼什么，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以及当看到自己有这么大的反应的时候，看穿看透放在心里，就慢慢去想说我到底真正在担心的害怕的我的渴望是什么，这个是看穿看透的意思。另外一个向度则是透过这件事情看见承担，但是不是自己承担而已哦，看到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在那里有上帝同在的安全空间，虽然有那么多的不明白，但上帝一定明白，我仍然可以把这些不明白的事，因为放在神与我同在那个安全的地方，于是可以忍受，可以承担，并且继续支持的孩子。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并没有告诉我们玛利亚的存在心里到底是我们刚刚说的哪一种解释，但是这个存在心里的动作的确让这个很勇敢直接跟孩子说出他的失望的这个玛利亚，不了解的玛利亚找到了他继续爱耶稣陪他长大的信心。在《家庭是人生的冒险》这本书里面，我读到一段很美的话，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念，请。使他能发现自己对世界的使命。孩子每天天成长，逐渐成熟，可是当他们长大时就要走自己的路，这对父母而言通常是一件痛苦的事，他们必须像玛利亚一样退一步，给孩子自由。在耶稣和父母的冲突中，这仍然是一个蒙祝福的家庭，上帝的拯救仍然出现在他们当中，就在他们因为爱里没有惧怕，坦然表达各自心声的时候，也在耶稣顺服上帝创造的秩序，虽不同意父母的责备，仍与父母一同回去顺从他们的当中，甚至更多的让我们看见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拯救就在玛利亚身上，当他愿意忍受继续承担那么多的不明白，继续疼爱照顾耶稣的行动中。我单身又没有孩子，准备这个亲子讲道让我压力很大， 但因为如此，神仍让我透过阅读、聆听、思想我与母亲的关系，神也通过这篇讲道篇给我很大的祝福。我在这个准备中读到的，我想有好多话对我很重要。有接下来这几句我觉得也很美，我分享给大家。亲子间永远都能互相了解的那种理想家庭根本不存在。路加所描绘的圣家庭让我们看到，在上帝眼中即使有冲突的家庭也是蒙受祝福的。直到今天，我想这不只是上帝在祝福耶稣的家庭，还在他们的冲突里面祝福他们。今天上帝的拯救也继续发生在我们的家庭关系中。在每一次我们因为爱冒着不被了解的风险，仍勇敢对方告诉对方我是谁，我需要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经验上帝的祝福。我不知道我妈今天会来我已经四十几岁了，还常常跟妈妈很用力的在沟通。有一次我妈妈忍不住念我说，啊，你都当牧师了，怎么这么爱跟妈妈吵还变我想说，爱的反面是冷漠。一个孩子拼命的要跟父母说我是谁，我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他其实是非常在乎你，他真的很爱你，他很希望从你的眼神中得到那个无条件接纳的爱，所以他拼命的跟你说。所以下次如果你的孩子拼命的跟你吵架，我跟你讲，他真的超爱你的不然他花这么多力气跟你吵架，其实因为他要跟你说，哇，你认识我，你认识我，我就是这么特别，上帝创造的，请你认识我。啊，当然啦，孩子啊，有时候我在跟妈妈沟通的过程，我也发现，当我很勇敢讲自己的时候，一开始讲会很粗糙，所以讲完之后我自己都觉得，刚刚用词不当，我可以表达自己但不要这么粗糙，但是我也感受到是需要练习的嘛，对不对？第一次讲总是会比较粗糙，会越讲越自然，就会知道怎么收敛自己，既表达真实又不要伤害人，我觉得是需要练习的。所以我相信当我们每一次我们在爱里面因为爱而坦白的时候，好像是又多一页，每次我们因为爱而坦白的时候，真的是上帝的祝福仍在我们当中。第二个，因为爱所以顺从，但在我们说出来的之后，我们仍会遇到彼此无法了解取得共识的时候。妈妈对不起，我举不到别的例子，只好一直出卖你我跟我妈妈呢沟通到最后，常常结论是没有结论哈，因为我妈的背景跟我差这么多，对不对？她有她的时代背景，我有我的时代背景啊。最后讲完，一定有谁说服对方吗？没有，通常是各抒己见。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后顺从父母就是很重要的了。古伦神父说，父母是我们生命的根，我们从父母那里得到他们包容我们呵护我们的那一份爱，也得到他们做人处事的哲学，特别是面对困难的哲学，就是根。当一个人能尊重自己的根，自己的父母，他才不会断绝自己的根源，也能真正尊重自己。所以顺服父母不是认为父母都对毫无瑕疵哦。我们自己是完美吗？不是。所以有天我们当父母，我们也不可能完美啦。顺服是尊重他们已经为了生下我们、养育我们所付出的一切。所以我总是听到很多人等他结婚生子以后都说，养儿方知父母恩。他们比以前更能顺从父母，不是因为他们觉得父母比以前更伟大了，不是哦，是因为他们更能出于爱而觉得，没关系没关系啊，爸爸妈妈说的怪怪的，没关系没关系，就顺你就顺你，那个是出于一份浓厚的爱。有时候我们在看比较年轻的孩子，有时候也会觉得孩子好像很多时候不顺我们的意，可是其实啊，如果我们有机会多多听听青年人讲话，他们最多的很多的时候，你看看孩子被骂以后最后还是不是爱你，还是啊其实孩子们也不断在操练那个很难很难顺服的功课，虽然他们嘴巴讲出来总是比较粗糙嘛。 所以当我们的孩子在练习顺服的时候，因为爱而顺服的时候，其实也是上帝的祝福还在我们当中。最后一个，因为爱所以存在心里，看穿看透及承担。每一次我们因为爱，因为很爱才会有冲突啦，因为我们很在乎才会有冲突啦。每次我们因为爱而起冲突的时候，存在心里可以成为祝福，因为它让我们避免一直落在我们口舌的争论，说的该说了然后就好了，停下来把这些事放在心里，我们祷告求神使我们看穿，就是能够看更看懂孩子到底在说些什么。我相信我讲一个有趣的比喻，我第二场的时候因为长辈比较多，大家一直点头，就是我们为人儿女的时候就常常会觉得父母碎碎念，可是呢当你问父母跟他说你儿子说你 儿女说你碎碎念的时候，父母几乎都会说说我碎碎念，我没有念的比念的多多了。那些是什么？那些是因为爱而忍下来放在心里的，那些放在心里不忍直接讲出来，打了三个绕了三圈想怎么样他比较能够听下去，那是我们放在心里的心意。所以我也想特别谢谢妈妈，你一直放在心里，我一直跟你讲有的没有的，你一直放在心里。然后也我想这个放在心里有一个更大的，我也念一段话给大家听。放手不是放任孩子跌倒，而是把我们所爱的人双手捧到上帝面前，把我不必也无法再掌握的事交给他并信任他。当我无法照顾他的时候，上帝可以；当我不再能保护他的时候，上帝可以。所以当我们一起存在心里的时候，我们都是把我们所爱的对方不明白的地方存在最安全的，就是上帝完全认识他。最后我想再重复一次这句话，亲子间永远都互相能了解的那种理想家庭根本不存在。路加所描绘的圣家庭让我们看到，在上帝眼中即使有冲突的家庭也是蒙受祝福的。今天我们看见的，因为爱所以坦白，因为爱所以顺服，因为爱所以存在心里，不是律法哦，不是一定只有这些方法，也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圣经总是对我们说话，圣经最恐怖的应用就是听完以后，妈妈下次有冲突的时候，妈妈对小孩说圣经说你要顺从，下次妈妈骂小孩的时候，小孩说圣经说要存在心里。而是让我们发现在不能避免的冲突当中，上帝透过这些冲突其实是机会，要透过这些机会祝福我们更深的认识对方，更深的依靠神。最后我想说，在场所有的爸妈请你们挥挥手好不好啊？其实很多人做爸妈啦，像我们这种单身的就觉得很可怜，可是很多单身你做辅导的哈，做老师的，你很多时候也在做教养的角色，来我们给他们拍拍手。谢谢你们，不论身为辅导老师父母，你们总是在这许许多多的不容易冲突中，你们那个摆上的心何其美好，谢谢你们。那做儿女的大概全部人都举手了。所有做儿女的，谢谢你们愿意一次又一次的坦诚表达自己是谁，愿意一次又一次的虽然不明白还是能够顺服孝敬父母，这是一个很美丽的付出。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邀请我们有一个短短的时间，我们自己来到天父面前，面对我们的父母还是面对我们的儿女，有没有什么亲子关系让我们特别成为重担和压力，邀请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把它摆在上帝的面前，天父都知道，我们自己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每次这样子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很感谢，因为我们是你珍贵的孩子。神，无论我们为人儿女还是做人的父母，我们最重要的身份就是你是我们是你的孩子，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真的爱我们，在我们为着还不明白孩子而伤心难过焦虑担心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因着父母不能了解我们而伤心难过害怕失望的时候，你也与我们同在。神，我们把这些不明白仰望在你手中，因为它是你创造生命的奥秘。主，恳求你赐福我们，每一次遇到冲突的时候，是每一个你要让我们更深相爱的机会。求你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把我们的担忧重担交给你，因为你真的顾念我们，也继续祝福我们在亲子关系里体会你满满满满无条件的爱。祷告交托感谢奉耶稣的名，阿门。